今天我先上来是想和大家分享，今年我们夏天回去，我们一家人，我们邢家、陶家在主耶稣基督里经历他的一些见证。啊，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的同在，为着你向我们扬脸，向主献上感恩，为着这个讲台向主献上感谢。主，这个讲台你不仅仅你要赐力量、赐智慧、赐启示，让你的仆人大胆讲明你的道。主，这个讲台还要为你做见证，那昼夜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我们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主，这是开始。谢谢主，谢谢主。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感恩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先讲今年我们6月14号回国，但是要从2016年开始讲起。2016年团队在清景泽举办了营会。在营会之前，我就是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渴慕，因为我知道团队里有几位姐妹是有固定的灵修生活的，亲近神、读经、祷告、亲近神的。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固定的灵修生活，我很想向他们学习，看他们是如何亲近神，想让他们带一下。我就很希望神能把这些姐妹能够和我们能够在一个房间。就感谢神，神成就了我，回应了我的应许，住在一个房间的刚好就是我祷告的几位姐妹，他们就开始带领我早晚的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也知道他们在为家人祷告，我也很想跟他们学如何在为家人祷告。2016年的清景泽的3天的营会结束了，回来以后我们这个group，我们这个小组，我们这一个团契就没有停止，就开始了。从那里开始，我们就每星期二的晚上，我们几位姐妹就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祷告会。祷告会我们是主要就是从为家人的得救开始祷告，就这么开始了。在就是这样一直祷告。2017年的时候祷告，我们就是宣告神的应许。到2017年我父母来日本，我把我父母也带到了团队，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氛围当中好像能够接受，在这个氛围当中能够接受耶稣。但是我父母没有，而且他们非常的排斥。我也非常的，那当时我就心里非常着急，可是没有用。我才发现好像我女儿的身份不能够让他们做，不能够，不是我女儿的身份可以使他们做出选择。那结果他们还在的时候，他们不反对我聚会来，我还照常来聚会，他们自己在家里。有一天星期二的下午聚会结束了，那一天我就开始没有任何的祷告的开始，我就跪在这里哭。当时有一位弟兄在，有一位姐妹在，他那位姐妹在服侍那位弟兄，和他一起祷告。我就在这里哭，我又哭了将近几个小时，我也不知道。另外还有两个孩子在，我们大陆来的两个孩子到后来看到我哭的，实在是两个孩子哭说也不是，好像拦阻也不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就跟我讲。最后很久了，两个孩子跟我说，陶露阿姨你不要哭了。就可是我当时就心里想，孩子你不知道，我不是我想哭，是我控制不住，在这儿我一直就是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几个小时我已经记不清了，应该3个小时以上。然后等我起来的时候，对我家人、对我父母得救的那个重担被卸走了。其实整个哭泣的过程当中，我一句祷告都没有，我就一直是这样哭哭哭，就一直是哭，整个重担就没有了。我们就接下来我们还是宣告每一天， 为家人祷告，安息我们安聚会的祷告会的日子为家人祷告，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给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神应许给我的是给我这个新人的，不是给那个老我的，给我这个从灵里新生的人，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神不是对着我肉体讲的。我们就继续宣告。到了去年的时候，知识言语年初的时候，去年三月份知识言语一次服事，在那服事之前的一天晚上，我祷告，我就非常希望，我就求神，愿主藉着这次明天的知识言语的服事对我讲话。结果第二天的知识言语服事，神藉着一位弟兄对我讲，他说他看见了我的眼泪，他听见了我的祷告，我家里的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到，黑夜已经过去，光明已经来到。我当时就因为神的回应是按照我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跟神如何祷告的，神的回应是他这个弟兄的知识言语印证了我的祷告，我知道神在对我讲话。然后好像去年的一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好像我们家里好像还是那样，并没有看到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到，黑夜已经过去，光明已经来到。但是我就是继续抓住这个神给我的这个应许祷告。今年年初接到我先生的哥哥的孩子要结婚的邀请。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说跟家里的得救连在一起。六月份让邀请我们回去参加婚礼，我也没有，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到准备到了临近出发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就说她也要近期要回国，她预备心，我的祷告同伴她预备心要跟她的家人，在不容易当中的家人，要她的这个突然对我就是一个提醒和一个启发。哎，对于神去年三月份跟我讲我家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到，灵异里讲冬天已经过去，黑夜已经过去，但是好像去年2018年三月那已经是春天开始了。对于我当时就想，哎，我经过了一个2018年的冬天到19年的冬天，或许实际上我也经历了一个物质世界的一个冬天。今年我如果回去已经是春天的时候，已经是冬天过去了。我就有了一个期待，在出发的前一天我预备了圣餐，因为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个人说，我这个圣餐我是为我婆婆预备的，我想我这回回去我一定我婆婆会得着这个，专门为我婆婆预备。我也预备带了一本圣经，可是当时我也没有敢说啊，我做这件啊，我就是好像我讲我这是我心里的感动，这是好事，人得救是好事，我就要做，我要有圣经依据。我有两段圣经的经文，一个就是使徒行传，腓力在遇见那个太监，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讲的，说你们去要让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父圣父圣子圣灵父奉父子灵的名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为他。我当时就在想，主耶稣在讲去，你们去，神这个话是对谁讲的？对跟随他的百姓讲的，对我讲的。他没有讲特定的人，某某有职务的人，某某传道人，某某，不是，你们去。所以我就拿这两段经文做依据，我就预备了圣餐，我就预备了一本，我带了一本圣经。我知道我婆婆不能读圣经，但是我不知道这本圣经是给谁预备的，我就带了一本圣经，预备什么圣经回去。回去以后，我们6月14号中午的飞机，我们住在四哥家里，我们就到了四哥家里以后，四哥先陪我们，我们中午到了，先陪我们吃饭，然后晚上事情就来了。晚上，我婆婆还有我们几个哥哥嫂子，我们一起吃了有一个家宴，在吃晚饭的时候，四嫂就知道了一个消息，是她不想听到的消息。 等到我们吃完饭回家以后，四嫂就讲，原来在这个婚礼他们已经下了请帖了，但是有一些人是他们没在被请的范围内的，现在有人通知他们要来16号要来参加婚礼。啊，这因为这四嫂来讲，这个是他想躲，他不想去再，因为有很多的过去的问题，有很多的彼此的，就是说有一些个问题堆积在那里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四嫂不希望看到他们出现，那怎么办？四个嫂就说，那就让请四哥，你通知他们不要来。四哥讲，这是四哥也没有办法，这是至亲，怎么讲得出口啊？这一下子就开，这个所有的就是多年的问题就都打开了。我和我先生就坐在那里，我们就听。当时我能讲什么？我说，四哥你就应该听四嫂的，不让他来。这个话我没有这个感动要讲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也作为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这不是合一的话，我也不讲，我也没有办法讲出来。就这样，晚上没有。四哥也答应四嫂说，那好，我明天15号，明天我去我婆婆那儿，就是把这事情说清楚了。那结果我可不知道，所以就这样，没有结果的事情，没有一个结果就结束了。14号晚上，15号早晨起来，四嫂出去散步了，先回来了。回来以后，四嫂就，我就看着四嫂，她就照常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跟四嫂说，四嫂，我能为你做个祷告吗？他说可以。哎，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就因为他下午就要2点就开始彩排了，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有解决，他愿意坐下来，拿出时间坐下来一起祷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好，我和我先生还有四嫂，我们就坐在一起祷告。祷告结束了以后，他就讲，他说他有一个东西被从这个就是胃这个心脏这边就这样就挪开了。他说我被挪开了，从昨天开始就堵住了，今天被挪开了。然后他就开始和邢弟兄，就是开始又和我先生又开始讲这些事情。我就听他们在讲，他们讲的这些事情，我发现四嫂在好像就是在一个迷宫当中。他讲的再清楚，事情记忆的再好，他在迷宫当中啊，没有路可走，找不出来路。这跟他讲的道理，讲的事情本身的对与不对没关系，他困在里边的。我当时看着四嫂，我就在想，谁能带他出困境，谁能带他出这个找不到路的地方，只有耶稣可以。所以我就问四嫂，四嫂在讲他的委屈的时候，我就问四嫂，我说四嫂，你承认不承认你是个罪人？他接下来的回答也让我很意外，他在那种不容易，他在那种压力下，他在那种不容易当中，他讲的那些他所负上的，他不容易当中，你现在跟他讲罪人，他会讲我何罪之有，我负上那么多，我做的那么多，我委屈还来不及呢。可是四嫂当时回答我说，我承认。我说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个人的救主吗？他说我愿意。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按照我的推测是没有想到的。然后我就带四嫂做决志祷告。然后接下来决志祷告结束了，他和我先生又开始讲。我想不行，这不是一个，这事情只做了一半。我当时就脱口而出，我说四嫂，你愿意信而受洗，与耶稣同死同复活吗？他说我愿意。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这真是没有想到的。然后他说我愿意。他说好。我说那好，我为你祷告，我你领受圣灵， 你出这个世界，你与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瓜葛，你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我就为他祷告，我就为四嫂施洗。等到我结束以后，四哥回来了，四哥就问我们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讲。我当时就想，今天我一定要跟四哥讲清楚，如果我不讲，四嫂的信仰站立不住，我一定要讲，公开四嫂的信仰。讲了，接下来我们就准领圣餐，然后我们就准备回，我们就接下来要去三哥家，去三哥要看望三哥。然后四嫂就，然后四哥说，那个你总说主，那次主帮助我们，那那意思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呀、啊。那我和我先生就讲，看神行奇妙的事，带领我们，你看神做奇事。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俩都不知道神接下来该如何带领这件事情，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去三哥家，去三哥家，三哥身体有残疾，再加上家里一些事情，三哥已经心灰意冷，已经两年不出门不见人了。然后我们去三哥家，跟三哥问候三哥，然后我就跟三哥讲，他们就开催我走，因为中午还要接下来还要上我婆婆那儿去，事情还没有解决，还要跟我婆婆讲清楚，然后我们还要没有多余的时间留在三哥家，然后我们就要走，我就说三哥，那我为你做个祝福祷告吧。三哥跟我说，这样。三哥的这一摆手我就觉得我这就像被撞了一下一样，我就觉得我这被拍了一下，他那手就像拍在我这儿一样，我当时就是好像就不行了。我今天我如果出了这个门，我接下来我会对我自己懊悔一辈子的，我一定要再坚持一下。我当即就跪在那里祷告，求神怜悯我们。我起来以后，三哥问我，你都背下来了。我不理他，我直接问他，三哥，你承认不承认你是个罪人，你也没有罪。三哥说我承认。然后接下来我就问他，我就跟他讲，然后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他说我愿意。我就带三哥做决志祷告，做决志祷告，然后他们又开始催我走，催我走，我就在想，好，那我等下午我俩没事了，我再回来再来看望三哥，再问三哥愿不愿意信而受洗，也来得及。我就已经背上书包了，我想不行，不对，三哥走不了路，我扶不了他，我和我先生扶不了他，三嫂子更扶不了他。现在四哥在，四哥可以和我先生扶他哥哥，我不行。然后我就马上就问三哥，我说你愿不愿意信而受洗？三哥说我愿意。哇，这些都是我没有。然后我就带领三哥回来以后，我说三哥，你现在可以和你的阿爸父讲话，你可以祷告，你可以每时每刻都可以和他讲话，你现在就可以讲，你现在有什么？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三哥好像有想讲什么。然后三哥刚要讲话，三嫂就开始讲话，三哥就被三嫂的话就吸引，就这样吸引过去了。然后我就握着三哥的手，我说三哥，放下你的骄傲，人都不算什么，放下你的骄傲，你现在想跟你的阿爸父，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三哥接下来的反应也让我真的是又拍了我一下，他讲，他笑了，他说我全是感谢，他说我全是感谢。三哥是一个可以说三哥那种境遇当中，他有感谢的心情，他说我全是感谢。 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绝不是从人来的，绝不能是从环境里来的。结果我们在三哥家中的时候，四哥就已经把那个昨天十四号晚上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出了门，我就跟四哥说，那你就先给四嫂打电话，我们先去吃饭，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们等到你们去酒店，我们再去我婆婆家，我们再去，不就不急了，就是这样。然后等到中午饭结束，我们就上我婆婆家去，婆婆和大嫂在一起生活，大哥大嫂来照顾我婆婆。进来以后，我就开始坐下来，我就和我婆婆开始讲救恩。然后我一讲，大嫂就出去了，因为大嫂是拜偶像的，大嫂就出去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出去，反正大嫂就走了。我就开始跟我婆婆讲，我婆婆也承认她是，我婆婆也知道她是，也承认她是一个罪人，她也愿意接受耶稣做她个人生命的救主。讲到这样的时候，我大嫂进来了。大嫂进来以后，我直接跟大嫂讲，我说大嫂，你不要再去拜偶像了，偶像不仅仅是给你带来结，那个带来灭亡，不仅仅是结局给你带来灭亡，他要在你凡事上给你带来灭亡，你不要再去拜偶像了。大嫂说，我早就信了。我说那你信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拜偶像，而且前年我先生回家的时候跟他讲耶稣的时候，大嫂还讲，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咱俩信的不一样。那我就问他，你信什么？他说我信主。嗯，他就跟我讲，他说今年年初的时候，19年年初的时候，他说我婆婆已经不行了，医院不收了，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婆媳两个人就在家里，我们前几年送给他们带过一个圣经播放器，他们婆媳两个人每天在家里就放圣经。就我婆婆就没事了，就平安了，而且不仅仅是平安了，身体有一些个几年的那种顽疾，那种顽固的问题正常了。所以她婆媳两个人实际上在这，他们已经就是在经历神的那个拯救啊！我就，然后我说大，那就我就问大嫂，大嫂也愿意，那我就问他，你愿不愿意信而受洗？大嫂刚还没回答我的时候，大哥就从另外一个房间过来，其实大哥一直在听，大哥就过来就拦阻，我就给了大哥几句，讲的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就当当当给了大哥几句，连就那个连珠炮一样给了大哥几句，讲的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然后大哥就不说话走了。然后我就问大嫂，我说大嫂，我不劝你，生命和死亡你自己选择，生命灭亡你自己选择，我绝不劝你拣选耶稣，拣选生命，不拣选他，你拣选灭亡，你自己选。大嫂说我愿意。然后大嫂最让我感动，大嫂的祷告和大嫂的那个小儿子回家的那个，就是那个，哇！大嫂非常的，真的是很感谢神。接下来，这是十五号一天发生的事情，可是接下来我们十六号下午就要去我家，回天津。回天津我就感到了里边有拦阻了，我就感到我的回天津的脚步就这么的好像很难。我就给牧师打电话，我说感到好像，我没有讲，我只说我接下来要回天津，您为我回天津接下来要祷告。牧师就祷告出来了刚强壮胆，其实那里边我承认我已经里边有胆怯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回天津的脚步就是很难了。我回天津以后，十六号我晚上，晚上我们到家，然后我父亲就跟我讲，我母亲啊这几年好像心情不是很好，怎么讲？我就跟我父亲讲，在哪一年和哪一年， 黑眼全是进到我母亲里边。我父亲一想，还真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只知道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其实这黑眼全是进到我母亲里边的时候，这已经放在我里边好几年了。我只知道，看上我没有办，我就好像不知该怎么去面对。现在我知道了，神的儿子显现，除掉魔鬼的作为，我要奉他的名祷告。然后我就和我母亲，我就为我母亲祷告。祷告结束了以后，我问我母亲，我说你愿意接受，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吗？我母亲说我承认。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吗？我母亲说我愿意。我就带我母亲做了决志祷告。第二天我看到我母亲在擦药，在往腿上擦药，哎，很不明不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很深的两个像疖子一样的东西，它也比疖子还要严重，他在擦药。我就问他，你这是怎么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刚开始医院也看不出来什么毛病，结果看了他长出来就给了点药，都擦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好像我看还是很新鲜的那样的。然后我就跪下来为我母亲祷告。我母亲已经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主救主了，因耶稣的鞭伤我母亲已经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母亲已经得着平安，这块皮肤主耶稣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已经完全得到医治。我就宣告我母亲已经完全属耶稣的。隔了一天，我母亲跟我说，她说你看，我发现那两个疙瘩它干了，枯干了。我就跟我母亲讲，我就跟她讲，神，我母亲自己也说感谢主，感谢主，她自己一直在嘴里说她感谢主，感谢主。接下来，快我回来的时候，我父亲讲，原来我刚回去的第二天，我父亲心脏不舒服，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讲你要再来做检查才能，所以他。但是因为我刚回去，他没有跟我讲，可是再去检查他希望我们能陪他去，他不能不讲了。如果以我以前的性格，我会讲你怎么早不讲，你早讲我们可以祷告怎么怎么，你可以不怎么讲。现在我知道凡事都有他的带领，神的时候都是最好的。我就跪下来为我父亲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我父亲浑身在抖，然后祷告起来，我跟我父亲讲你没事了。结果第三天我父亲去检查，再去做复查，医生说什么事情也没有。然后带我回去来的前一天，我回去以后我就叫我父亲做一些菜，做一些料理，可以让他们不用花太多时间预备，就很简单的一些个料理。然后我父亲跟我讲，他说你这回回来你给我带来了福音。他是指这个料理讲的，他说那意思这样让我们又省时间而且吃得又健康。但是他指这个料理时候，他说你这回回来给我带来了福音。我相信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他，不是出于人。接下来我也会继续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宣告神的应许。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一天的事情变化发生的很多，变化的很快，需要做出的反应也需要很快。这是我这一次回去的时候，好像事情总是在有事情发生，然后总是要做出一个，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我相信这我回来以后，神，我知道神要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忍耐。所以我跟神的祷告就是， 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谢谢大家。